奇妙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力量，山寨和高台。主啊，有谁能像你？主啊，如此的美丽。主啊，我们要敬拜尊崇主你的圣名。主啊，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来洁净我们众人的罪孽。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主啊，无论是听到和敬拜都被你所悦纳。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来保守你的仆人，让他在这里的服事，在这里的带领啊，这一个讲道的信息都有神你的同在，都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世界上有一句话啊，弟兄姐妹都知道，叫什么？叫条条大路通什么？通罗马啊。所以呢，很多的人都认为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啊都是劝人向善的啊，都是可以引人进入天堂的，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说世上的罗马，世界上的罗马，还有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人啊修建，都是人设立的，世界的路都是人修建的，世界的宗教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天国啊，天堂啊，是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的，对不对？那罗马是人修建的，罗马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呢，通往罗马的路很多啊，人说的算。天堂是谁创造的？是上帝设立的，那谁说的算啊？只有上帝说的算，所以说人说的不算啊，人说的不算。天国不是人设立出来的，天国是创造主上帝设立的，所以谁能不能去天堂，谁是否能进入天国，不是人类自圆其说，不是人类所设立的宗教，也不是人类用自己的方法啊说能带人上天堂。谁能上天堂，如何上天堂，只有神说的算，只有上帝说的算，不是人说的算。天堂啊，如此的美丽圣洁，是绝对的完美的地方，罪恶的人类啊，怎能与这样一个圣洁完美的地方所匹配呢？搞不好你说罪恶的人如果都去天堂啊，随便都可以去的话，那天堂里面也会有核电站了啊，说不定天堂里面还会爆发战争。所以呢，罪恶的人类是不可能进入天国的，不可能进入天国的。人类无法用自己的方式来替自己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说人和天堂之间是一条鸿沟，是无法过去的，无法过去的。因为圣洁的上帝他不能够接纳容忍罪恶的人进入圣洁的国度，但是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是绝对的慈爱，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因为他用他的形象创造的人类，纵然人类堕落罪恶，但是上帝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他还是要拯救人类，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也只有他这一个办法才能够让人免除死亡的审判，才能够让人免除地狱的烈火。所以任何人不能够靠着人手所设计出来的宗教进入圣洁永恒的天堂，只有永恒伟大的创造主上帝，他为人类亲自预备了一条救赎的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就是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向人类展示上帝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恶进入天国的唯一的方式啊！耶稣向人类展示出进入天国的唯一的方式。耶稣告诉人们啊，只有借着上帝的儿子才能到上帝那里去，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天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天堂里去的时候，
怎么样借着他呢？就是借着他的死来替我们赎罪，而且耶稣自己真的这样做了，他用舍己的爱向我们证明了上帝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啊，耶稣用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上帝的爱是真实的，真实的。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都走在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阿们。我们一起说，信靠耶稣的人有福了。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信靠耶稣就有福了。耶稣是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耶稣这条道路啊，是一条救赎的道路。我们一起说，救赎的道路。还是一条什么道路？是一条赦罪的道路。我们说赦罪的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说，通往永生的道路。
通往永生的道路。
还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十字架的窄路。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这条路好不好？
好。
可是耶稣却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大的，路是宽的。路也是大的啊，门是宽的，路也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门，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是一条窄路。窄路是什么路啊？就是小路，是不容易被看得见的路啊，很少人能够找得到的路。因为世上的路啊，都是宽的，平坦的，都是能够吸引人的。然而耶稣基督的道路却是什么？却是卑微的，是谦卑的，是不起眼的，不被人重视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在人的眼中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不起眼的路，是不被人看重的路，甚至是一条让人怀疑能不能走下去的路。你说说的对不对？这条窄路，窄路什么？不起眼，看不上眼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看它，不愿意去看它。可是我们说这一条路是神预备的，弟兄姐妹，上帝却要用这样的一条路来拯救我们。上帝是要用这样的一条路带我们进入他永生的国度，不是用世界的哲学，不是用世界的宗教，乃是要用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来拯救我们进入他永生的国度。当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耶稣基督的道路虽然是窄路，虽然是窄路，但是这条路是什么路啊？这条路什么路啊？这条路虽然是窄路，却是一条恩典之路，是不是恩典之路？这条路虽然是窄路啊，但是在这条路上啊，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丰盛和恩典。这条道路啊，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这条道路让我们享受救恩的喜乐和丰盛。所以这条路虽然是窄路，可是这条路不是一条孤独的路，这条路是一条什么路啊？这条路是充满上帝的丰盛、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的路，是一条弟兄姐妹你我彼此相爱、一同奔走的道路。我们被称为什么？同路人。阿们。啊，我们一起说同路人。为什么？我们都一起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而且呢，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一起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上，好不好？
好，
感谢神。所以十字架的窄路啊，它纵然有它的弯曲，有它的曲折，甚至也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可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十字架的窄路充满了神的丰盛，充满了神的恩典。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不但说我是道路，而且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然后又说一句最重要的话，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若不借着耶稣基督， 就不能到天国那里去，不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耶稣告诉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它就是道路。今天你我都走在这条道路上，你是否用生命，用现实中的生活来见证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啊，耶稣说它是道路了，但是这条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你能不能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去见证它呢？你是否能真正的认识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耶稣说这条道路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耶稣是道路啊，耶稣是道路，耶稣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耶稣是一条充满恩典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这是一条从羞辱到被尊荣的道路。大家一起说，从羞辱到被尊荣。十字架的道路啊，是一条羞辱的道路。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审判，他被钉十字架，他被鞭打，他被脱光了衣服，被羞辱，他赤身裸体，沿路啊走向哥哥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道路。很多的人向他怎么样？吐口水。沿路有人说这个人是该死的，很多的人把他当成什么？当成犯罪啊，罪犯啊，把耶稣当成罪犯，把他和罪犯同列，然后呢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了。然后呢在十字架下面还有人嘲笑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上面下来吧。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理由是什么啊？被钉十字架的理由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啊，就把他给钉死了。真是受尽了许多的羞辱，受尽了很多的折磨。这条道路啊，实在是一条羞辱的道路。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这是一条羞辱的道路？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条道路是不是羞辱的道路？是的。但是羞辱是十字架的目的吗？是不是？不是的。羞辱之后有什么？有尊荣。羞辱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羞辱就是耶稣被审判的时刻，被定罪的那一刻，羞辱就是在耶稣被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那一天，羞辱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那一刻确实是有羞辱。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带来的是什么？是无限的，永无止境的，直存到永远的尊荣和荣耀。阿们，感谢神。而且是什么？而且是荣上加荣的尊荣。那个尊荣是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尊荣，那个尊荣是叫宇宙大主宰的尊荣，那个尊荣是叫升为至高的尊荣。他降为至卑，然后就被升为至高。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让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啊，不是要走一条只有羞辱的道路，而是走一条从羞辱然后可以进入到尊荣的道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啊，很多人都想得到尊荣，很多人都想得到尊荣，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希望走出来啊，就像明星一样啊，璀璨，被人喝彩，被人称赞。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想往演艺圈发展啊，都想成为艺人啊，成为明星，舞台的明星。但是这一切世俗的尊荣啊，在上帝的眼中啊，都不是真正的尊荣。圣经告诉我们，尊荣啊，是要常常经过死荫的幽谷，尊荣是要常常经过许多的羞辱。但是羞辱是暂时的，尊荣才是永恒的啊。羞辱不是上帝的目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目的，上帝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是要带我们进入到上帝永远的所在啊，和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你是有尊荣的人。阿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今天的尊荣要大过昨天的尊荣，明天的尊荣要大过今天的尊荣。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啊！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尊荣从哪里来？尊荣从哪里来？你读箴言书的22章的第4节啊， 你会看到尊荣从哪里来。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啊，这里给我们说尊荣是从上帝而来，是从敬畏上帝心，是从敬畏上帝心存谦卑而得的赏赐。看这里说的多好啊，要想得尊荣啊，你就要敬畏上帝，心存谦卑，心存谦卑。然后箴言书的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尊荣是在追求神的生命的属性中得来的。一个人要想得到尊荣啊，不是用世俗的手段和方法，也不是用为人处事的技巧和策略，即使你暂时获得别人的掌声，但是这些都不是永恒的。真正的尊荣是来自于天上的尊荣，是上帝给你的称赞。许多的人不相信上帝，他们在世界上获得了许多的掌声，但是在天上却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些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真正的尊荣是要从神而来，从敬畏上帝、心存谦卑、追求基督的公义仁慈而来。所以一个人要在世界上啊，成为这一个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啊，但是呢他却不相信上帝，纵然世人都尊重他啊，甚至为他立像，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什么都不是啊，就像粪土一样，就像粪土一样。你像尼布甲尼撒王，你看他是巴比伦的国王啊，啊，他是多么的这一个在巴比伦的百姓中这么有尊严啊，有尊贵的这个地位啊，他甚至立像啊，让人都拜他，但是但以理却不拜他啊，啊，真正爱上帝的人是不拜他的。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啊，不认为他是一个被尊荣的人，为什么？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不相信上帝，他不敬畏神，所以但以理最后预言他将来啊，吃草如牛，与兽同居，只等到他知道上帝在人的国度中掌权啊。所以弟兄姐妹，要想有尊荣啊，一定要敬畏上帝。纵然你在世人的眼中算不了什么，但是只要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心存谦卑，追求公义仁慈，你就有了尊荣。阿妹，好，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这条路是什么路啊？这条路是一条从受苦到得祝福的道路。我们说从受苦到蒙福，十字架的路是受苦的道路，是受苦的道路，但是到了后面却是一条蒙祝福的道路。上帝的应许啊，受苦是真的，但是蒙祝福、蒙恩典也是真的。上帝从来没有说让你一苦到底啊，永远苦下去，没有，神从来没有让你一苦到底哈。信耶稣确实是走了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但是上帝也应许说这条道路是恩典之路，是一条充满上帝同在的道路，是有上帝的恩慈与眷顾的道路。就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亚杜兰洞的日子啊，总会过去的啊，不会总是落草为寇的，总有一天要到锡安山里面啊，在锡安山要在那里做王的，做王的。所以基督徒的道路，我们走的是十字架道路，这条路是从受苦到蒙祝福的道路。阿妹。那第三，我们说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这条道路是从以死亡到复活的道路，到复活的道路。十字架带来了死亡，但是死亡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救赎。死亡不是目的，三天以后的复活才是目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死亡吞灭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死亡踩在了脚下。所以一个信主得救的生命，不仅是罪得赦免，而且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阿妹，
阿妹。
啊，就像影人姐妹说，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他吞灭了死亡，他将死亡踩在了脚下，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一个多大的恩典啊，多大的恩典。这是条什么道路呢？这是一条从十字架到作王的道路，从十字架到作王。十字架的羞辱是暂时的，十字架的羞辱啊，只是一个过程啊，十字架的羞辱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是要作王，这才是十字架的目的。大家一起说，从十字架到作王，从你得救的那一天起，你就要开始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成长，来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以弗所书的2:26这里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提摩太后书2:11-12，这里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啊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你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别人不认识你，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是坐在王子的位分上，你是坐在公主的位分上，因为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了，你是一个受洗得救的生命，你是王子的身份，是公主的身份。啊，别人以为啊你是一个餐厅的小老板啊，别人以为啊你是个计程车司机啊，或者是你是哪个公司的职员，或者是你是个做生意的，或者是你只是一个学生而已。别人只知道你的外面，但是别人不知道你的里面。你自己要清楚你里面是什么，你里面是王子的位分，你里面是公主的位分。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你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啊？你是要走一条作王的道路，是上帝要带你走，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你都要走到神的国度中去，走到王子和公主的这个位分上去。上帝要带你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啊？上帝要带你走一条荣耀的道路，今天比昨天要尊荣，明天要比今天要尊荣，这是一条充满荣耀的道路。阿们。感谢主，我们有一天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神的应许。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一条反败为胜的道路。你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一看，那完了嘛，还有什么希望啊？结束了嘛？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一个木匠，过去3年啊，你不好好给人做家具啊，不好好给人做木匠，你整天这个村去那个乡跑来跑去，又是疫病又是赶鬼，还讲这个天国的道理，你看你现在完了吗？死了是不是？你又疫病又赶鬼又讲道，扑腾来扑腾去，结果怎么样？被人挂在木头上了。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在当时在人群之中，你看耶稣，你会怎么想？你一定想，哎呀，太可怜了，好好的木匠不做，那完了，死了，是不是？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这样，我告诉你，今天你都知道结果了，你会说啊，我不会这样。在当时，连彼得都3次不认主啊，门徒除了约翰留下来，大部分人都跑光了，跟随耶稣3年的人，很多人都不认他了，都跑了，弟兄姐妹。你我在那个时候也会如此的，说不定有几个能像约翰坚持到底的啊。大家的眼中就认为耶稣是个失败者，是个失败者。弟兄姐妹，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他死了，他在十字架上被咒诅了，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你仔细想想，相比前几天啊，他荣进圣城的那个日子，这是一个多大的讽刺！他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圣城，众人欢呼骑驴的耶稣基督，骑着驴驹的耶稣基督，而然而今天他却被挂在了木头上。 用人的眼光，这就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人肤浅的认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切都被改变了。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反败为胜，是全然的得胜。当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才看到原来是这样，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一切的失败，一切的沮丧，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死亡，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毫无能力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告诉门徒啊，告诉彼得，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失败一点都不重要，哪怕你看不到得胜的耶稣基督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得胜的君王。就怕你什么？就怕你自己不相信啊，就怕你不愿意站起来，就怕你不愿意重新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站起来。圣经之中啊，充满了许多反败为胜的例子啊。你看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从人的眼光失败了嘛，对不对啊？当成奴隶被卖了，然后怎样啊？又变成这个囚徒了啊，被关到监狱里面了。你说多可怜啊，是不是？多么失败啊啊！在人的眼光还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盼望啊？但是有一天，当他变成埃及的宰相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出卖他的那些人面前坐着宰相的位置的时候，那些人跪在他的面前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谁赢了？谁赢了啊？约瑟赢了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被卖为奴的时候，他做囚徒的时候是看上去什么？就是一个失败者嘛。但是有一天，当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在那些曾经这些苦害他的这个兄弟面前的时候，谁赢了？约瑟赢了。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不要看今天的失败，要看明天的得胜。阿们。不要看今天的羞辱，要看明天的尊荣。不要看今天别人怎样来对待你啊，不要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们。感谢主。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这是一条越走越光明的路。我们一起说，越走越光明。箴言书的四章十八节说，义人的路好像什么？义人的路好像什么？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这段经文说，义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中午，就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有荣耀，越来越有盼望。所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是你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一起要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绝望了啊，很多时候觉得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还有什么感觉到走不下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一起来祷告，后面到了最后最后最后，一定一定会翻转过来的。你看先知耶利米，国家都灭亡了嘛，还有什么希望啊？昨天打完仗还屠过城，在这样一个看似绝望的环境中，耶利米这么说，耶利米祷告说什么？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昨天还有杀戮，还有哭泣，昨天还有死亡，昨天还有一大批人被掳去巴比伦，但是他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满目疮痍啊，他看到的不是满城的凄凉啊，他看到的是充满盼望的未来。有一天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啊，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多大的盼望。你看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盼望。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有希望。这是一条什么路啊？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啊，是越来越有希望的人生。在上帝的面前，你是越来越有希望的人，是一个充满祝福、充满祝福的生命。一定要好好跟着上帝走啊，千万不要走两步退三步啊啊！不要走两步退三步。你看那个唱评剧的啊，走两步然后退三步啊，永远走不出那个舞台，是吧？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一定怎么样？要往前走啊！你哪怕退步， 你也要走三步退一步吧，起码你还要往前走两步。你千万不要走了两步退了三步啊！有的人走了一步退了十步，那更完了。所以不要退步，一定要进步啊！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跟着谁走，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我们就能够走到底啊！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一定要走下去。最后啊有一位老牧师说，这是一条从糊糊涂涂走上清清楚楚的未来的道路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老牧师是说是什么意思啊，那他就告诉大家，他说啊，你看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清清楚楚被卖的吗？是不是清清楚楚被卖的？是被糊里糊涂的被卖的吗？他本来啊是要去看自己的哥哥，拿着好吃的，拿着水啊去见自己，跑了很远的路见自己的哥哥，哇，带着三明治、汉堡啊、冰淇淋啊、什么奶茶去看了，完了哥哥把他给卖了。哎呀，这是糊里糊涂没卖到埃及去了啊。可是他到了埃及啊，他哪里知道将来有一天我到了埃及会变成囚徒啊，怎么又糊里糊涂又变成了囚徒了？你说他痛苦不痛苦啊？都是糊里糊涂的。他哪里知道有一天哦，哎，约瑟有没有计划说我要计划先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呢再计划要到囚徒，然后再计划呢有一天我从囚徒变成宰相，有没有？没有嘛。可是他又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又变成了埃及的宰相了。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当他的哥哥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这全部的人生啊，原来背后有一双手，一双清清楚楚的手，就是上帝的手在那里带领他。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他一定最后自己的人生是清清楚楚的啊。前面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但是后面只要你知道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他，真正的是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就是糊里糊涂变得清清楚楚。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敬畏上帝，要永远的问上帝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上帝不会跟你说下二十步做什么，上帝不会说下三十步跟你做什么，不会的。但是下一步你起码应该知道做什么做什么。上帝会给你一个方向，上帝会给你一个带领，直到有一天你进入到上帝给你的迦南美地啊。这个老牧师啊，他是个台湾的老牧师哈，他四十多年以前啊，他从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那个时候啊，他还是个年轻人啊，毕业了哈，毕业以后人家说在某某地方有一个教会刚刚开业啊，刚刚开门啊，刚刚建立起来，你要不要去？他又没有什么服事的经验，他就琢磨了，他说这么小的教会哪里可容下我这条大鱼啊，反正也找不到地方去，干脆先去吧，等到我做了一年以后我再辞职，我再去有点经验啊，去别的大教会去啊。可是呢，他那一去就是四十年的这个教会里就没有走过，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现在这个教会啊，已经从当时的他说十个人啊，十多个人啊，成长到今天的三千多人了。他说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糊糊涂涂的留在这个地方，一留就是四十多年。他说就连后面那个建教会啊、建堂啊，也是糊里糊涂建起来的。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发展到100人、100拉人的时候啊，差不多了。觉得这个小地方坐不下了啊，环境也不好，哎呀，建堂吧，建堂，大家都愿意建，这怎么建？就要做计划吗？可是做计划怎么做都不行，这样商量也不行，开会也不成，那样也不行，怎么都不行。他要去看地方，怎么都买不到，最后只有祷告。结果上帝啊，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垃圾场，他们竟然租了那个垃圾场，就这个垃圾场啊，他们把那个垃圾场给租下来了，就在那地方建成了一个教会。哇，建了第一个教会，最后发展到200多人。后来呢，又环境又不好嘛，然后呢又要换地方，又要去建堂，又去做计划，找无论看什么地方都不在他的计划，都是不行啊。最后啊，干脆也不要去自己想心思了，就祷告吧，祷告祷告，最后建到了今天的教会，在一个商场的楼上，可以容纳上千人。他说神的带领真的太好了，为什么？他说这个商场啊都是中午才开门，早上聚会那个停车场啊全是免费的。哇，你说这上千人啊聚会啊，你说停车场是免费的，你说这是不是恩典啊？真的是恩典啊。 真的是极大的恩典。他说如果要是花钱停车，那真的是不知道花多少钱。所以他就算了一下，他说光停车每年教会就省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说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老牧师说，他说这条路啊，十字架的路啊，是糊糊涂涂走向清清楚楚的路啊。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时候是糊糊涂涂的，就像面对镜子一样啊。保罗说像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像面对镜子一样啊，看的都模糊的，但是有一天哇什么都明白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跟着上帝走，你一定要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一条救赎的道路，是一条从羞辱到尊荣的道路，是一条从受苦到祝福的道路，是一条从死亡到复活的道路，是一条从十字架到作王的道路，是一条反败为胜的道路，是一条越走越光明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希望，是一条从糊糊涂涂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的道路。阿们，感谢神。我们请海华姐妹带我们唱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